2020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哈，我想可能很多人呢都拍过肺部的 CT， 那我的一个朋友呢也拍了，但是拿到报告的那个时候呢，他就紧张了，因为报告上写着右肺小结节0.3厘米，肺的小结节它到底是不是肺癌？那它离肺癌的距离又有多远？我们本期节目呢，就专门的请来了两位专家为大家现场答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杨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黄淼，有请二位医生。你好，杨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
你好，黄医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哎，好，嗯。
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的杨月医生。
我是黄淼医生，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尽管我治疗过数以万计的肺癌患者，但是仍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肺癌患者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早期的病人。
除了手术刀这把冷兵器，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武器，那就是大夫的语言。手术刀切除了疾病，而语言切除了心病。
中国有1亿老百姓都饱受肺小结节的困扰，作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生和专家，我有义务为老百姓传递一些科学的正确的声音。
肺结节一定就是肺癌吗？肺结节为什么这么高发？怎样才能预防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开始呢，就想先问一下杨主任哈，说我们好好的肺哈，它怎么就长出小结节来了呢？
肺这么一个器官呀，不像我们其他的系统，比如消化系统，所有进口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我们可能它会有一个自然的消化排泄出去，但是肺这样一个器官呢，它是一个呼吸以后是个盲端，气体带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质、微物质呢，确实使我们这个肺组织呢出现了一些呢斑斑迹迹的东西。这些结节里头有肺癌倾向性的占了20%以下。
这样好不好？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形象的来讲一下它为什么就会长出来结节了呢？好好的一个肺，
其实我们的胸腔
一共才这么大。
对， 对，我们呢经过鼻子，经过口腔，那么我们把气体吸进来，吸进来吸到哪儿去呢？其实吸到右边、左边的肺里头了。
嗯，
那么这边的肺呢，人体呢，右边是3个，左边呢是2个肺叶，这个我们是跟动物可不一样哦，动物一边都是3个，它是6个，咱们呢就很有限的这个5个肺叶，把其中的一小块的这个小肺的肺叶，那么把它放大。放大了以后呢，很形象，我们看就跟葡萄串似的，葡萄珠似的
啊。
那么我们经过口腔和鼻腔吸进的气体，就是在这个里头。
哦。
那么这里头，像葡萄珠呢，其实就犹如一个一个的小气球。
哦。
总共这个气球，那么人体呢，总共有多少呢？也就是5个肺叶，总共有多少个小气球似的肺泡呢？
咱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
对，
需要那么大的空气量，但我觉得得挺大一大片的。
5000个，
这可是不少这数哈。
它不是不断的还得长又然后又没了又长又没了又长，它不是这样的吗？
它个数不变吧？
这个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哦，它不长了是吗？
比如说外科医生切走一个，那真的就是少一个了。
哦，就等于说天生是多少个肺泡，
我们
就那你就终生就是这些，只会少不会多。
我们只了解一个常识，就是要肺活量。根据这个推测啊，肺活量的一个数推测，可能就在3000到6000之间。
嗯。
哦，3000到6000，怎么样靠谱吗？这数字
综合到你们俩的答案，
把那个千再换个字儿，
再换个字儿，300，
换成亿，
亿。
对，
3亿到6亿吗？
基本上我们正常人啊，应该是3亿左右。大家猜一下，这3亿的这个小气球占了多大的一个面积呢？
3亿的，哎呦，那可是应该不少。大家猜猜，大概这3亿的肺泡展开有多少平米？多少面积？
100多平米。
100多平米。
具体一个肺泡有多大？是米粒儿大，绿豆粒儿大。
那个呢是用微米来测的
啊，微米。
我就问您，石老师，您的数学够好吗？就是乘以几亿，您算得过来吗？
演播室这么大，
演播室，咱们六百的，咱们六百的，
哎、就
六百。那你比芳姐这个多了多了就。
石老师啊，
啊，
你看这个男士的胸怀啊，
对，一张嘴就是六百平米，
六百平米，犹如肺气肿的肺啊。
完了，您这得治了，赶快想办法挂号吧。
我觉得最接近的还是胖姐这个。
哦，差不多得一百平米，这么小一个肺，一百平米，差不多相当于三居室了，小三居，
就是、
是吧？哎呦，你看，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你想拥有一个三居室，这还是一个挺难的事儿。没想到咱们身体里面就自带一个三居室。
这个三居室可不是咱们真正那个建筑上那个三居室。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可是非常非常金贵的，
是吧？
是很难得的。
哦，
三个亿的小肺泡、小气球，别看它薄，但是这个层面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嗯，
比如我们吸进的气体，你吸进去它是能换，但是水它是透不过去的。嗯，在这个气球表面还有蓝的丝状的线和红的丝状的线，其实就是我们吸进的气体，它渗过去靠谁带呢？是靠肺泡表面的那些丰富的血管网，把气体渗到这些血管网里，运到我们的心脏供我们生存。那血管网里可都是血液，是液体状的。
哦，
你看这个液体跟气体就是在肺这样一个器官最微小的，像我们这个道具桌上摆的似的，就靠这些肺泡，那么它的一个渗透，把氧气渗过来，把二氧化碳渗出去，
哦，
然后让我们生命能够维持。
哦，等于说我们现在放这个大烧杯，就相当于放大了 N 多倍的我们身体里的肺泡。
对，你看咱的肺组织要健康。是这么透亮，
应该是很纯净的哦。刚才您也讲了，材质确实很特殊，也很科学。这么科学的材质哈，怎么就把那些脏东西进入到肺泡里面了？
那这个第一道防线在哪儿呢？其实还是在我们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最头端、最起始端，大气道和小气道这些气管和支气管。那么在它们的壁上，有一种物质，特殊的物质，我形象的再比喻一下呢，就犹如这个胆子这个毛似的，在气道的这个内腔的表面上全是这样的，我们医学上讲叫纤毛。它干嘛的呢？就是你吸进的气体如果有杂质，它给你挡住、过滤、排出去，不许这些大一点的颗粒进来。
嗯，
你进来就把我们的肺的肺泡给弄脏脏的了。
嗯，
就沉淀在那儿，我出不去了，所以这是最头的那一个，最先的那个挡住气体的脏东西的过滤的状态。
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嗯，就等于说我们的肺泡水肯定是不透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灰尘或者脏东西啊，它有可能会透进去，但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刚您说这个纤毛已经出来了，就挡住它了。
我们的气道上有一层像小刷子一样的纤毛，当外界异物、灰尘等进入气道时，这些纤毛会粘附住异物，然后通过向同一个方向的用力摆动，把那些有害的颗粒送到喉咙处。当这些颗粒物堆积到足够多的程度，人的喉咙就会有一种异物感，产生咳嗽的冲动，异物也就会随着这声咳嗽进入口腔，排出体外。
都能挡住吗？
还是有一些我们挡不住，挡不住的以后，就像我们在这儿摆着，到了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中末端，就是肺泡底。如果我们挡不住的话，就像它了，就这么脏了。
嗯，
稍微挡住一点呢，就像这个了。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就犹如我们气体呼吸的1分钟15次，吸了以后把脏东西在肺里头吸成什么样呢？
啊，
那我们拿一个吹风机来代替我们的一个吸气儿的一个过程，
啊、
对，
对，我们往肺泡里面喷气儿，看看我们这些脏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啊，有一点气，
有一点风了啊，我们可以往肺泡里面吹气儿、
嗯，
哎，
啊，
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肺泡里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它就
会
在
觉得不舒服，
对，
然后就会身体自然的抵御咳嗽啊或者怎么样，把这些脏东西给它咳出去，想办法。
对，
哦，
但是长此以往，如果有这些气体里头的不同的成分在肺泡里头残存的话，势必就会导致我们人体整个的调动我们的免疫功能去围剿它。围剿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就是在这个肺的中末端形成的小结节。
这也是很多病友比较关心的哈，到底自己的小结节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呢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比如呢，我们说呢，如果要是吸入的细菌或者病毒，那么这样的一些微生物似的，那么吸入到我们肺里头，那么它给到我们的肺组织带来的炎性反应，这个炎性反应是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去包扰它，比如说我们用正常的肺组织和免疫功能先去把这个外来户呢给它包上了。为什么呀？不要让它扩散呀。我们得控制它，要不它影响我们整个三个亿的这个肺泡组织去喘气儿去了。而这种包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身体就有反应了，反应出来呢可能就是发烧了，可能我们用消炎药再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免疫把它打掉，那你看这个结节就可以没了。
所以这个小结节是它是可以消失的，
可以消失的，这是一种结节。第二种结节可能呢它不是细菌来的，它是一种化学成分，但是我们人体呢每个人的免疫过敏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异味或者是一个其他的，它导致了我们人体对它有反应。先识别它，识别它的同时我们再看怎么处理它。而这个过程发现呢它不是炎症的可能性，我们用了消炎药它也下不去了，所以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把它包起来，
又包起来，
不让它扩散。我们正常肺组织老包着它，包着包着就这么包着呀，包出10年20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肿瘤了，但是它对人体是平衡的，不会变的，10年20年不变
啊，就是也不长，然后呢它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功能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对，这样的结节我们就随诊观察看着它就行了。第三种结节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外来的导致我们生物体人体的基因能够变化的一种物质，不管是烟还是空气当中能够非常致命的一个气体进入到我们的肺组织了，同样道理我们人体还是有反应，我们的正常肺组织和免疫功能
还
去把它
包裹它，
我们包裹上它以后，我们正常包裹的肺组织的这个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已经是乱了码了，所以呢就开始造成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肺的防御功能乱码的长了。所以它的根儿呢虽然是这个里头的致癌物，但是它把我们的防线呢整个防线变成了一个乱序生长的，
有点野蛮生长了。
对，
在它的刺激下，
所以它是在我们的医学上去观测的时候它是进行性的在增长，所以这样的肺结节才是我们医生及时刹车判断准确的时候把它终止切掉，或者干涉它把它消失掉。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可能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哈，哎呦，这个小结节它既然有癌变的可能性，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通过一些症状来提前的预警一下哈？你们觉得这个肺部小结节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症状？
杨老师已经讲过了是吧？说这个小结节有可能引起发烧，对吧？我还得给别人留一点，我觉得咳嗽是肯定的。
我觉得全有。您说咳嗽，它有异物了吗？痰多就靠那痰把这些给裹出去呢。胸闷，因为它已经，咱们说点时髦词儿，就占位了嘛。还有呢，就是一咳嗽多了，它 咱们一咳嗽不都这样吗？
啊、
对吧？捂着胸口，它、
啊、
就是疼了嘛。
我觉得咳血这事儿，跟这病没多大关系，那很像肺结核。
我必须要反驳一下石老师，
啊、您反驳，
就是您得看那个结节长在什么位置呀？就是比如说，它要是长在那个血管那个地方，它把血管给弄破了，那不就咳血吗？
我总觉得这个课好像刚才是几位学员把我们带沟里了，带到80年代的那个我们医学课去了，
是吧？
啊
啊，
就是典型的肺癌的症状，棒棒棒棒，全有了。
哦，这是肺癌的症状，
这是很晚期的了，或者是很典型的了。那个不是结节了，是肺肿块了。
我们其他那几位嘉宾吧，医学常识太丰富了。
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一知半解。
你说
没事儿，一知半解没关系，我们专家在这儿呢，给咱们给出正确的答案。
确实，肺内的小结节，往往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或者意外的一个检查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发现那些微小的结节。而这些发现结节的，我们还应该叫他常人，不能叫病人，他们是没有任何不适的。
是这样的，90%以上的肺结节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没有预警的。
但是在我们的门诊啊，来看我们杨老师门诊的大部分病人，他其实也是有症状的。但这个症状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得了这个结节之后，他觉得自己有症状了。比方说，他觉得我咳嗽了，我咳嗽跟这个结节也没有关系。我的胸痛了，我这跟这个结节也没有关系。
自己就会合理想象了，是吗？
他就自己带入到这个里面。其实这些症状跟咱们的肺结节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那我们怎么来早期的发现自己身体里是不是有结节了呢？
你看啊，我们现在割的是一张胸部的 X 光片，这个人体的这肺组织从前到后就这一张片子，啪一照就完了，只是照了我们厚厚的这个前和后头。
比如我们拿一个西瓜当做人体来做试验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它的正面来给这个西瓜拍一张照片？
嗯，
是这个概念吧？
差不多，因为咱们现在吃东西都是手机先吃嘛，上来先拍一张照片。
是，
咱们在吃西瓜之前也拍一张照片，跟咱们的胸透是很类似的。
啊，
那么现在呢？现代医学的 CT 它是按每5毫米横切，咱们大家可能做过 CT 的朋友都知道，
对，
我们躺在那个 CT 那个诊疗床上，
嗯，
然后呢，一个这个探头呢，就是从我们的头部开始往下走，给到我们胶片的是间隔5毫米，就是一层。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肺结节越来越多啊？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发现的越来越早了，
嗯，
我们仪器越来越精密了。
对，
比方说我们原来照一张这样的胸片，其实这张片子是有结节的，只不过这个片子上我们看不见，
反应不出来。
这张 CT 是同一个病人的 CT，但是在他的肺上其实是有一个结节的。
哦，
在这个位置，不知道摄像机能不能看得见啊？
哦，
这是有一个结节
的。哦，我们是能看得到。这个它多大呀？
很明显，
这是多大
的？一个将近1.5公分的一个结节。
1.5厘米的。
对。
哦，那是比较大的了，算是。
就是因为我们把原来的这张胸片啊，切得足够的薄，所以我们用一个西瓜来演示一下。这个西瓜在没切开之前，跟咱们的胸片是类似的，
哦，
啊，从前看到后边什么都没有，
哎，是很正常的一个西瓜，
啊，隔着咱们的胸壁去看，
嗯，
看不到这些小结节，
嗯，
但如果我们把它切开，
嗯，
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们来检验一下，这应该是买了一个油籽的西瓜吧，
嗯，
见证奇迹的时刻，油籽没籽儿。啊，果然是有籽儿的，太棒了！
好多小结节。
对，这些西瓜籽儿就相当于是我们肺里的小结节。如果我们给它切得很薄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结节的。
嗯，
啊，就相当于我们的胸部的平扫 CT 一样。
我们的嘉宾，猜一猜，我们现代医学能够扫到多薄？
现在叫纳米时代，所以我认为是纳米，能扫到纳米。
怎么样，杨主任？
我觉得施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好，大夫，您给我看看，我
这是几纳米的？我这
肺里长一结节，
我离被你开除不远了，
2纳米的。
大夫说去，别捣乱。
就是
啊，
去
是吧？我这忙着呢，后面还有200多个病人呢。
确实呢，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机器精密到哈，就是0.65毫米就能扫一层，
不到一毫米啊，就等于说过去的这个检查设备，如果拿这个筛沙子来比的话，过去那个沙网比较大，
嗯，
哎，不管是沙子石头，过去那个一拍胸透啊，漏网了，啊，没被发现。那么现在呢，就这个沙子石头都分得很清楚了，啊，石头有多大，哎，都按毫米算都能发现了，所以呢，才被发现了这个小结节了。就是我们呢，如果长了小结节的话，大概这个小结节要多大，我们才需要去做手术呢？我们猜一下吧，好不好？
这么大个儿切来得及吗？
那个比较危险了吧？人家已经晚期没救了吧？
我就黄豆派吧，因为刚才老师一直在强调什么，3毫米，黄豆显然比3毫米要大了。
黄豆大概5毫米，
嗯，
是吧？
嗯嗯、
我觉得那可能，如果到了樱桃吧就没救了，所以黄豆这个阶段，可能是遇到老师。最好的时光。
那到了车厘子的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得
一厘米
了，
一厘米以上了
哈。
嗯，我们国家标准的定的呢是在一厘米这个节骨眼上，在一厘米以下，
嗯，
这个5毫米以上这个节点里头，其实纠结的是病人家属和医生。
嗯，
那么在5毫米。以下，比如这3毫米的，
嗯，
纠结的
是
病人，
对，
大夫不纠结，
哦，
啊，因为那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嗯，
这个5毫米以下都属于微结节，不需要做手术，
哦，
但是呢，刚才施老师所说的，我就选这个了，就开刀，这个呢有点过早，我曾经有一个手术啊做完了，在一个场合下呢，我说呢，病理科医生。给出我的病理诊断，说杨大夫，您做的这台手术切的那个病灶是2毫米的肺癌，哇，这可坏了事儿了，跟马蜂窝似的，全用到这儿。说的杨大夫，你真这个什么棒，你能切2毫米的，我这3毫米你给我切切吧。其实那个真正在影像出来的东西不是那2毫米，是一个将近10毫米的一个结节，里头有那个1毫米、2毫米的微弱的变化。
哦，
被我们捕捉到了以后，我们让这个病人建议做手术。那么这个小绿豆似的，能不能检查到？
绿豆大概有多少毫米啊？这个差不多2毫米？
2-3毫米。
2-3毫米。
所以你说检查到这么大的，天天去纠结的话。完了以后找我们外科大夫去大海里去捞针去，捞这个小东西。
哦，
那我们现在说第二个，
嗯，
黄博士，这个又是代表着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 CT 上发现的肺结节，一般我们会给它分成3种类型，根据它的形态。实性结节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土豆，虽然很大啊，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的家伙，一厘米以内的，很多这种 X 线上不透光的，
嗯，
我们叫实性结节。还有一种呢，是最近特别时髦的一种，叫磨玻璃结节，啊，现在很多网友都已经不是谈癌色变，已经是谈磨玻璃色变了。
嗯，
啊，磨玻璃它在我们的肺上是一团啊，像我们的棉花一样的这样的云雾状的东西。
嗯，
它是能够透光的，啊，我们可以拿这个手电筒啊来简单的演示一下啊，对着摄像机，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就它不是实的。
对
啊，
所以我们的 CT 上也是一样，我们 CT 上看到的我们的磨玻璃结节也是一种网格状的一个结节，
嗯，
那么介乎这两种结节中间的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或者叫混合型的磨玻璃结节，
嗯，
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叫荷包蛋，
嗯，
现在荷包蛋的这个外头这一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磨玻璃成分了，
嗯，
然后呢中间这一团啊这个蛋黄呢就是我们的实性结节，像刚刚杨老师讲到的那个病例，
嗯，
就是一个混合的磨玻璃结节，
嗯，
它的整体上的大小，这个整个荷包蛋的外圈呢是10毫米，但是中间呢只有将近1-2毫米的这样的实性成分。
哦，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肺癌外科当中最常切的一种小结节，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
那这3种小结节的话，哪一种癌变的概率会高一点？
嗯， 其实呢，应该讲呢，实性的结节，如果它要是超过了一厘米的时候，
嗯，
它潜在的肺癌的表现可能性呢就大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半实性的这样的结节，往往呢，根据它里头实性成分占的比例，
嗯，
和实性成分动态增多的演变过程，成颗粒一样的那个实性点的增多，嗯，那么我们可能就发现早期的癌变的迹象，
嗯
啊，
嗯，
那么对于这种纯膜玻璃的，它不会消，但是它也不会变，
嗯，
而这种情况呢，往往我们甚至到十年、12年、18年，那么就是这样的，每年的健康体检去观察就够了，
嗯，嗯，
因为它癌变的机会很小。
现在我们桌上这个柚子和这个菠萝是什么意思？
对，刚才我们呢就是埋了一个伏笔
啊，
就是说如果病灶大小出来了，它的密度出来了，就是这个结节它到底是像犹如这个大柚子这么光滑，
哦，
还是它的周边是像这个菠萝似的这个表面这样的凹凸不平，形态呢又不规整，
嗯，
那么在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判断结节到底是不是
嗯
恶性的肺癌呢，
嗯，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
形态、
形态和边界是什么样，
哦，明白了，
来进一步的来推断。
除了这些，我们通过影像学去看这些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之外，
嗯，
我们还要考虑到人的因素，因为我们外科大夫不光是在看片子，
嗯，
我们还要看来看片子的这个病人他自身，
嗯，
有没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肿瘤的一些危险因素。
哦，
对，
所以我们看片子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询问病人，您抽烟吗？然后您以前得没得过肺结核啊，得没得过炎症啊，
嗯，
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肿瘤的等等，这些跟他可能会引起肿瘤的一些危险因素综合结合在一起，来判断这个结节的恶性倾向。
室内装修污染会导致肺小结节甚至肺癌吗？吃猪肺可以预防肺小结节吗？穿刺活检可能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从肺小结节到肺癌有多远？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传言变变变环节，我们的第一条传言呢，就是跟这个高危因素有关的。接下来有请传言验证官林国乐医生，有请林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你，
各位大家好，各位嘉宾老师好，嗯，
好，赶快进入正题。今天给我们搜集到的第一条传言是什么？
是，就是关于肺小结节啊，网络上流传的这些传言啊非常多，
嗯，
但是流传最广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传说啊，室内装修污染会导致肺内结节，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哦，好，我们先来看短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关注自身居住品质，装修的频率逐年上升。
嘛呢？
最近老房子装修，刷下墙，贴瓷砖。
大冷天瞎折腾什么呀你？
这不最近打折吗？
不能光只顾便宜，你得看质量。质量不好的话，容易导致肺小结节。
啥？
肺小结节，肺癌的前兆
啊！
来，你看啊。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最新统计显示，肺癌仍是我国发病率第一位的恶性肿瘤。
很多家庭在装修时还要注意大理石的选择，因为大理石散发的氡也会诱发癌症。
住宅内的氡浓度水平有上升趋势。
氡气是导致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这种食材建议坚决不要用于室内装修。
嗯，所以你看啊，这室内装修如果用料不好的话，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呢。人都说那个肺小结节是肺癌的前兆，所以室内装修污染啊，可能会导致肺小结节甚至肺癌。麻去啊，
我得赶紧去找人检测去。
好，那小片看完了哈，那个我们先来判断一下，我们的第一条传言就是装修污染会不会导致肺小结节或者是肺癌？胖姐认为不会，其他人觉得都会的。
我认为，在今天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危险无处不在。
我觉得好像咱们装修的很多都是胶，胶里面主要是甲醛，甲醛好像都是什么鼻咽癌呀、鼻腔癌可能多，好像对肺吧，好像不是。
我们这几个场所，大家看看，
嗯，
有几个场所能够有共性的材料呢？
砖。
对，材料说对了。那么里头是什么？
哎，那您
它有什么致癌的？
问到我了，因为我妈妈是搞放射性的，一般它又会有氡气。
哇，真的假的？
我妈妈真是搞放射性的，所以很多温泉里面也会有氡气，还有大理石里面，就石材里面都会含有氡气。
确实是。
真的是吗？
胖姐讲的特别对。
哎，都没听说过氡气，因为一说到装修，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污染就是甲醛和苯。
对，
这大家比较熟悉。氡气是怎么回事？
氡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气体，它是个惰性气体。
哦。
那么这个惰性气体呢，确实像胖姐说的，是存在我们四个环境里头，是很典型的装修所用的大理石，大理石的地砖、墙面，然后更甭说这窗台了哈，更别说这个厨房的台面哈，还有卫生间
也是台面，
卫生间的地砖到我们的墙砖，还有洁具，如果它的这些材料不达标的话，它里头就有一个当今世界上应该讲是第二大致肺癌的因素，就是胖姐所说的氡。
哎，那我有个问题了，是不是所有的理石里面都会含有这种氡？
嗯，我觉得应该请著名的设计师来。
首先，这个大理石市场上往往对石材都会称之为大理石，但是应用于我们装修的呢，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花岗石，就是氧化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大理石，因为它是在这个地壳运动，包括说火山要喷发前，然后经过这种高熔岩作用，然后产生的这么一个大理石。所以呢，花岗石当中呢最明显的含氡比较高的是那个有色的，特别是红色的花岗石。在我记得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很多这个装修嘛，都贴那个红色的石材地面，包括墙面，那个是氡含量最高的。
哦。
然后大理石呢次之，大理石次之。然后呢，这个石材呢，对于室内装修还分三个级别。
嗯。
第一是 A 级 ，A 级可以应用于室内装修的各种环境。然后是 B 级 ，B 级呢是应用于室内通风条件好的环境，还有就是 C 级 ，C 级呢是不建议应用在室内环境，只应用于室外环境。
就是 A 级是安全的
，A 级是相对安全的
啊，相对安全的。
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主任讲到的也很重要，石材这个东西它毕竟多少是有放射性，即使是 A 级也有，所以呢建议在室内装修的时候不要。地面铺完了，墙面也搞，甚至顶子也搞，啊，适当使用，啊，适量使用，总是安全的。
所以咱们装修嘛，啊，用大理石，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没想到这里头还有氡啊，所以那装修还是得注意啊，我们不能到处都用这种瓷材，对不对？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我们人工造的这个瓷砖里面，多少都有一些刚才说的放射性东西
啊，
就连水泥都有。但是，就像跟刚才讲肺小结节那个0.几毫米，你不用在意
啊，那不在意的，
因为我们的住房是什么？老子说了，凿户又以为室，就是什么意思？开凿门窗建造房屋，门窗干什么用呢？就是流通的，流通人员，流通空气，只要空气流通，这些事儿都不叫事儿。
哦，不用太害怕，
对
吧？
对对对对，不用太担心这些事儿。正常使用、合理使用、合量使用都没有事。
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啊，不管什么样的装修，一定要在通风的条件下啊，才能够更健康、更安全一些。
杨总，刚才大家都说了啊，装修要引起重视哈，特别室内的新装修的都要引通风，这样安全。嗯、但是我刚才听你说了，诱发肺癌的高危因素当中，其实这个气体这个氡气的污染不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其他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
吸烟已经是从70年代是被明确从科学 和疾病的流行病学来证实是可以导致肺癌，并且是第一大因素。肺癌里头它有几个分型，有非小细胞类型的肺癌，有小细胞类型的肺癌。那小细胞肺癌是占的少一点，但那部分小细胞肺癌是跟吸烟，应该讲大部分是息息相关。咱们再说那个肺癌比例最大的那部分非小细胞，它有一部分腺癌，一部分是鳞癌。目前的科学依据已经证明鳞癌基本就是吸烟导致的。
请教一个小问题啊，现在就禁很难，戒掉很难，少抽。你比如你现在一盒，先剪成半盒，半盒再剪成三到五。
你这个是狡辩，你吸着吸着又会吸多了，所以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还是把烟戒了吧，
好吧，好吧，好吧，
是吧，
好吧，
是吧，杨志，
确实是、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会不会包括那些做菜的时候油烟呢？
上海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就长达五万人的调查，说这个男性啊得肺癌，啊70%都跟抽烟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女性得肺癌只有18%跟吸烟或者二手烟相关，那剩下的女性得肺癌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特别是中国的勤劳的女性，中国妈妈们为什么会得肺癌呢？
哎呀，难道是厨房里的事儿？
它有一个罪魁的祸首，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来源于我们的厨房。油烟里面为什么会致癌呢？它这个当油温过高以后，它会产生一种有害物质，啊，叫丙烯醛。大家可能发现一个现象，做完饭以后妈妈不吃饭，先坐在那儿歇一会儿。
对呀、啊，是这样的。
醉油
哦，
油烟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丙烯醛刺激咱们的神经系统，导致他当时可能有一些厌食，他不想吃饭，甚至有的女性会头晕啊什么的，她需要休息一会儿，她才能去。
不要爆炒了。另外一个呢，油烟机一定要开着。另外告诉大家，就是做完菜了，油烟机一定要再开一段时间，
再开10分钟。
油烟机开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空气的正负压，也就是它在主动的向外排气，但是它得有一个进气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这时候又得开窗了。啊，
又说到通风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比如它一秒钟往外排出一个立方，那么就得有一个立方的气得进来。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嗯，
因为现在市场上油烟机呢主要是两种形式，一个是顶排式，
嗯，
就在我们头部，特别是在眼的这个位置，
嗯，
还有是强排式。
对对对。
那么其实从设计师我个人的这个角度呢，我建议采用强排式，因为强排式呢它工作的原理基本是在人的鼻孔下方就把那个油烟，
嗯，
接近锅的那个位置就把油烟主动的排走了。
哦，明白了。
啊，
那气就不会往上走了。
对对对对对，
那个油烟。嗯，
对对对对。
嗯，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不良情绪。
不良情绪
确实这个又统称为除了空气烟草带来的霾以外，还有一个我们自身的霾，就是心霾。
心霾。
对对，
所有的免疫与内分泌都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让它正能量的正性循环去。
对，
对，
所以这个心情真的非常重要。
对啊，
我有些乐观的人啊就不容易得癌，
嗯，
但有些非常压抑的人就容易得癌。
那第一条传言我们真是说了特别的多哈。
嗯，
好，那第二条传言吧。
好，
嗯，
那我收集到的第二条传言就听说呀，吃猪肺能预防肺癌。这个老百姓就常说了，吃啥补啥。
对，
那我吃点猪肺补补肺，说不定就不得肺癌了。嗯，这条传言是真的吗？
猪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最多的肉类，也许您不知道，猪肺这个不起眼的部分被很多人嫌弃，卖肉的老板一般都留着自己吃。
猪肺啊，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啊，买的人很少，炒酸菜很好吃，我也爱吃的。
卤煮是北京一道著名的地方传统小吃，起源于北京城南的南横街。据说光绪年间，因为用五花肉煮制的酥燥肉价格昂贵，所以人们就用炖好的猪肠和猪肺来代替。
我觉得这卤煮啊，它精髓就在这猪肺里，爽口鲜美，对肺特别好。我有一个老话，吃哪补哪。
猪肺性味甘平，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用猪肺做出的料理——雪梨猪肺汤。准备好材料。猪肺600克，雪梨2个，无花果2颗，姜片及其他配料。锅内烧开水，放入猪肺，沸腾后再煮2-3分钟，煮出血沫后捞起冲洗干净。热锅放油，猪肺大火炒一下，放入2片姜。 雪梨和无花果去皮切块放入锅内，大火煮开后小火煮一个半小时即可。关火前放盐调味，这样做出的雪梨猪肺汤既美味又滋补。老百姓常说吃啥补啥，吃猪肺可以补肺清肺预防肺癌，这种说法对吗？
好，小片看完了，我们看一下对这个传言怎么看哈。吃猪肺能预防肺癌，两位觉得能，然后三位觉得不能。
咱们老总不是说了吗，就是药食同源，以形补形，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就是信奉中医养生的人就是像老师刚才说的，不良情绪引起肺部的病变，我们知道那个忧伤肺嘛，还有像秋天我就会吃白色的东西就润肺，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个五情然后五色上面我都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以形可以补形。
我觉得肺就是会叫猪下水嘛，
啊，
它就是一个器官组织，就是一个蛋白质的成分嘛，所以呢就是它就是一般性的营养物而已，但是你不能说用它来就可以解决肺部的这些疾病，这是不大可能的。
卤煮真的挺好吃的
是
还有夫妻肺片。
第二条传言呢，因为是关于饮食的，所以我们还要请出来一位专家哈。来，我们请出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左小霞主任来有请。有请左主任。
你好，
欢迎您。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左小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全国妇联健康工程教育特聘专家。
刚才您在后面听到了吧，大家对于这个猪肺的讨论很热烈哈。
热烈是。
那您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说说，这个猪肺吃了到底能预防肺小结节或者肺癌吗？
老祖宗说以形补形啊，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猪肺啊，他认为呢可以入肺。但是我是学现代营养学的，我认为的话，这个猪肺你要看它哪些营养素对我们的肺脏好，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好。那首先讲这个猪肺呢，主要的成分什么？蛋白质，有一定的脂肪，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然后当然在这里边呢，我要提一下它的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也有一定的好处。同时呢，它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明星营养素维生素 A。这个维生素 A 有什么作用呢？可能大家知道的就是对我们的皮肤好啊，对我们的视网膜很好。那维生素 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呼吸道的黏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对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肺脏疾病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这个肺脏所含的嘌呤胆固醇特别高，而且现在就包括我们出营养门诊，经常有人问我说，哎，左主任，你说吃什么食物我就能预防什么疾病，吃什么食物我就能减肥呀？我觉得大家不要存这个幻想，因为没有哪种食物吃了以后你就能预防一个疾病。
其实这第二个传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你靠吃什么食物去预防什么疾病，这不太可能。
对
吧？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您来了，您也别白来，来了您给我们介绍几种这个吃了以后对我们的肺部或者一些肺部疾病有好处的饮食好不好？
我觉得一个疾病的预防的话，从营养上来讲，首先我们肺部疾病它要有一个原则，那首先你要吃一些高蛋白的能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的食物，再一个呢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因为我们肺脏这个器官需要很多的营养素呀，那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尽管不提供能量，但是促进代谢构成一些酶的成分它是必不可少的。再一个原则的话，所有的肺脏疾病那你一定要注意清淡易消化，忌辛辣刺激，忌生冷，是吧？还有一个不建议大家一次吃的过饱，因为很饱的话，那你这个腹部顶的膈肌压迫你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有些肺气肿的更上不来气儿，这个不好，这是个原则。
我妈妈告诉我吃梨能对肺特别好，而且中药也有一种什么秋梨膏啊什么的那种的。
这个梨被称为百果之宗，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功效，另外它主要含水分，90%多都是水分，而且梨呢有润肺止咳的功效。那现代营养学认为它主要还是很多的维生素 C 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得病的话提高抵抗力是非常重要的。光是这个梨啊有点寡淡，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杯饮料。这杯饮料呢在这个季节喝非常好，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啊非常都很好。它的原材料很简单，大家看一下，哎，
梨
就是一个梨，然后呢加上一些芹菜，把它切成小块，然后芹菜呢也切成小节，家里有打汁机的把它放进去，然后呢不用加水都可以打啊，都可以打，打成这个汁儿非常好喝。至于说梨和芹菜是什么比例呢，看您的喜好了。如果您不光是说肺脏不好，我可能还血压高， 大便不好，那你芹菜多用点，打出来非常的清香。
是用破壁机来打吗？
不用破壁机，普通的
搅拌
机就可以
了，
对，就可以了。
不要打得太细了，是吧？
然后我是建议大家连那个渣都喝，因为渣可以润肠通便。如果您觉得哎，我喜欢口感好的，我可能要有点润肺止咳的，那我梨可以稍微多一点，不放糖，非常的清甜清香，这个口感，所以能适合大多数的人。如果家里有小孩，你觉得怕凉怎么办呢？你可以少兑一点点开水，温的，这样的喝起来是比较好的。那除了喝，我们说吃吃喝喝很重要呀。我今天除了喝了，我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吃的，大家看我手里这一款，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双耳鸡蛋羹。
双耳鸡蛋羹，
双耳鸡蛋羹，这里边有什么呢？有鸡蛋，然后双耳是什么呢？一个是木耳，还有一个是银耳。哎，一个木耳，一个银耳。然后里边还配了什么呢？
胡萝卜。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第一，鸡蛋高蛋白，增强抵抗力。然后有双耳、银耳和木耳里边的菌多糖，提高身体的抵抗力。那我为什么加点胡萝卜呢？不光是它好看，因为胡萝卜素在胡萝卜里很丰富了。那胡萝卜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对我们刚才讲了，对我们呼吸道的黏膜保护非常的好，所以这么一款一蒸出来的话又好看，全家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哦，太有收获了，真棒。我们左主任呢语速非常的快，给我们短时间内带来了很大的信息量哈，还给我们带来了两道非常好的护肺养肺的食谱。在这儿真是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
好
谢谢啊。您下面休息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条传言了。
我收集到的第三条传言呢，跟这个诊断有关系。大家发现这个肺有结节以后啊，有些医生会提示你啊，要做一个穿刺活检，也就是在 CT 引导下穿刺。但有些网友就说了，穿刺活检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个是真的吗？
随着近些年医学检查手段的提高，癌症检出率逐年增加，如果检查出自己患了肺结节，应该及早诊治，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得了肺结节应该如何治疗呢？同时一些肺小结节需不需要做穿刺活检呢？
你这肺小结节啊，赶紧切了吧。
不应该先做穿刺活检看看有没有癌变？
穿刺活检不能随便做的，穿不好容易癌细胞扩散的。穿刺活检就是通过一根很长的针扎入怀疑有肿瘤的部分，从里面取得部分组织拿去做病理检查，看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但一旦扎不好，万一是肿瘤呢？这长针一旦把肿瘤捅破了，里面的癌细胞不就跑到体内到处都是了吗？
这么吓人的吗？
所以啊，赶紧切了吧。
哎呀，这个传言啊，说实话哈，流传的还真是有点广。来，你们觉得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就班长认为是错的，觉得穿刺它是不会导致扩散的，是吧？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那个杨大夫和那个黄大夫是一种侮辱，人家自己的那个手术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保全，你穿个刺就这个
就扩散了，
流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胡说八道吗？
啊，瞧我们班长急了都。
对，谢谢你啊。
在坊间有一些说我这个东西它是不管是怎么样，它是有外面有皮的，是包裹的，是整体的。那么您一穿刺，可能它就有一些液体啊、组织液流出来。它而且呢，还有坊间还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癌细胞沾着金属的东西就会扩散得更快。
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生命吧是特别顽强的，就是凡是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会观察到，只要你一刺激，哎，它长得就更快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韭菜蒜苗，你越割它长得越快。我们男同胞刮胡子，刮胡子对吧，它越刮那个胡子长得越快。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担心，说我刺激它一下之后它是不是会长得更快呢？
很有道理的样子。
这都是什么联想啊，这学员们。
其实穿刺在我们医学上用的很多的，比如不仅仅是肺结节，
对，
甲状腺啊、乳腺啊，细针穿刺，而且用的这个针特别特别细，所以杨老师是不是比较安全？
很多老百姓觉得穿刺活检会导致肿瘤细胞的扩散，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就认为，我从你的肿瘤组织里面带了点肉出来，那经过这个穿刺孔道，它难道不会转移吗？不会播散吗？很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顾虑，
对
吧？那我们来还原一下穿刺的一个过程，好吧？
好，
道具还是很用心做了一个 很好的道具。如果我们把黑色的想象成是我们的肿瘤组织，那么这个粉色呢是咱们的正常的
皮肤
啊，或者咱们的肌肉。那咱们的穿刺真的其实是有三个部件的。
哦，
它的穿刺过程呢其实是很科学的。
我给您拿着这个皮肤、肌肉。
我们在穿肿瘤的过程当中都是经皮穿到肿瘤组织里面去，但我们不是说拿这个针直接扎进去，
不是直接扎的，
我们先要通过一个保护套打一个通道，通过我们的皮肤到达我们的肿瘤的表面。
那不是针有这么粗吗？
这是模拟的，
这个是1000%的放大。
哦，这实际上是很细的，是吧？
对，我们先让这个穿刺孔道到达我们的肿瘤表面，但是不穿到肿瘤里面去。我们第二步呢，再放置我们的
穿刺针。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为什么不插到
阻隔了？
它把我们的正常组织跟肿瘤之间做一个分隔。
哦，就是不让这个正常的组织和肿瘤有结合的机会。
对，
哦，隔离起来。
在我们在取这个肿瘤组织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穿刺针啊放进去之后，直接到达肿瘤里面。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顾虑了，我把这个针拔出来，这个肿瘤组织不会污染到我的皮肤吗？
会不会被激活了？
哎，这个时候它还有一个保护套，就是通过这个切割一下。哎，把这个肿瘤组织包在这个第二个套里面，然后把这两个完整的拿出来。
哦，这样，
大家看到了。
这个时候取出来了一点我们的肿瘤组织，一小条组织，就在这儿，
没有任何橘色的正常组织，
全程没有接触到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我们的放射诊断科大夫，他们非常的聪明，想到了这样一个保护的方法，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肿瘤组织与我们正常组织之间的一个接触。
哎，那肿瘤组织它毕竟是被破坏了，它有伤口了，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液体流出来呢？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个针呢特别特别细，这只是放大了很多很多倍，对，
不至于把那个破坏掉了，
对
是吧？
我们的穿刺针其实跟我们平时打的肌肉针啊，它那个粗细是差不太多的。
哦，主要是看这管子看着有点
这个是经过放大的了。
这个器械其实是保证我们拿到绝对给这个病人一个最终的确诊这样的一个操作诊断的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取出来是干什么来了？取出来是为了接受西医治疗。那么大量的科学的依据确实证明呢，如果你去做了一个病理的活检是恶性的肺癌呢，那么你的跟上的治疗必须及时到位。一般来讲，科学的依据呢，那么一定把你的不管是手术，不管是化疗，不管是放疗，还是说现在的免疫靶向药治疗，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给到治疗。
刚才杨教授说的意思就是说，取这个活检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病理的依据，病理是诊断的金标准。第二个呢，如果穿刺以后确诊是癌症了，他会在近期短期内给你治疗，不会给你拖很长时间，
对，
所以不会给你捅马蜂窝。
明白了。那说到这儿了，我倒想知道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治疗？
对，
穿刺活检。
所以呢，我们想现在那种简单的一些这个图呢，跟大家说做这个诊断的它真的是必要性在哪儿。我们就画一个立体的，比如这是一个肺脏的组织胸廓，那么比如长在这个位置上的肿瘤，那我们要想去拿到它的病理诊断，要是用切呢，怎么去切呢？我们可能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切除才能把这东西切了。但是想象一下，我们的肺的大的血管、气管、动静脉、神经全是在这个肺的正中这个肺门区呢，那你这么一切就等于切到了大的血管和气管上，就破坏了整体的这个器官了，那也就残废一个器官。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它不是癌呢，可能我们就切得有点过了。如果我们这病变长在贴在胸壁上，那可以，我们做一个非常微创的切口，就在这把它切了，没有破坏这一个肺叶的肺门区去。对这样的破坏一个 肺叶的一个器官的，我们势必应该先给他一个细针的穿刺，拿到确诊的病理，不去再把这个肺组织整个捣毁了，切一大些切，最后呢确实不是癌，我们这个肺叶也残废了。如果是癌，我们呢又得接着切这点残余的这个。但这个过程给病人损伤失血就太大了。肿瘤一般切除呢是有一个原则，那么就是造成生命的终结。所以穿这一针呢，确诊了以后直接下这个组织就根治就可以了。
好，今天真是通过几位专家跟我们的讲解，我们对肺小结节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几位专家呢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肺小结节是可能伴随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一个肺内的一个现象，有一个好的心态，它还能跟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生存的。
肺结节可防可控可治，得了肺结节专业的医生来帮忙。
作为传言官啊，关于肺小结节的传言非常多，不要相信传言，相信专业的医生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可以说是抽丝剥茧的从各个角度跟您阐述了肺小结节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其实呢，从肺小结节到肺癌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呢这个距离需要您用良好的生活习惯来支撑。好，今天非常感谢几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们下次职场健康课再会。